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仍然有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教导我们新约的启示录。现在查克老师正在教导我们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也渴望和我们一同来学习，请翻到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我们要继续讲解第五个号角。好，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把这段宝贵的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研读新约的启示录中的第九章。我们祈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话语中的奥秘，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警醒生活，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启示录第九章的内容呢，是接着第八章第十三节的经文开始的。在第四个号角被吹响之后，太阳变得暗淡无光，月亮和星星也都同样的失去了光辉。在第十三节说，我又看见，然后并听见着天使说。在希腊文里面，天使这个字呢，是用鹰来代表的。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基本上呢，这个讯息所代表的意思呢，是你还没有看到全部的内容。这里有三个审判的号角被吹响，对应着这三次的祸灾祸灾祸灾。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个无底坑的形状呢，是一个没有底的凹形的洞。这不是指人死了之后所存在的阴间啊，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坟墓就是指的阴间了，也就是呢可以指地狱。在新约圣经里面，希腊文的地府也等同于希伯来文的阴间，这是指同样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说到阴间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死后受痛苦的区域，一个是在死后得到安慰的区域。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耶稣说到那个有钱的财主每天都奢华享乐，而穷困的那个乞丐被他的朋友带到财主的门前，他就吃着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食物碎屑来充饥。但是当这个穷人死了之后，他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另一方面呢，那个财主他也死了，也来到阴间，却是在阴间受痛苦。当他远远地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受到安慰的时候，他就哭喊着，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啊，这是路加福音十六章的19到31节里的记载。 因此呢，主耶稣向我们描述出了在他死而复活之前的阴间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呢，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提到弥赛亚的时候，说到弥赛亚会使被主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前，人们的罪呢，只能被掩盖，而无法摆脱罪恶。不管是用公牛或者是羊羔的血，都不能够真正的将人们的罪恶除去。所以在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之前，所有的人们，他们都是带着自己的罪死去的，然后去呢被分成两个部分的阴间。在马太福音第12章那里说到，当法利赛人向主耶稣要求显一个神迹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在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当圣灵降下并且临到教会和聚集的众人身上的时候，他们都能说各地的方言，这是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的作为。那时候呢，彼得站在他们当中开始向众人传道，这个时候是第一次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现象的问题啊，彼得告诉他们啊，这是神将他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然后呢，他开始向人们传讲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他呢讲了七个重点。第一点，主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是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啊，这是《使徒行传》第2章的22到24节的记载。然后他继续讲论说，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我们可以发现彼得呢，这是在引用诗篇第16篇的经文，在第10节里说道，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因此呢，彼得做见证说，神没有将主耶稣的灵魂留在阴间，而是说呢，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使徒保罗在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因此这成就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主耶稣使被掳的得释放。所以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使得那些被掳的得到释放了，得以进入天堂。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呢，借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亲近神的方法，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使徒保罗在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我曾经有过这样喜乐的经历，这荣耀是完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因此主耶稣为神的众圣徒开启了天上的门，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所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因此保罗是处于两难之间， 他被两种情感拉扯着。现在阴间里面呢，那属于亚伯拉罕安慰的人们，那些个等候弥赛亚的预言应许的人们，他们以前所存在的那个部分已经是空的了，而阴间的另一部分又称为地狱的那个部分，在那里的人们是要被引到无底坑里去的。在讲到当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坐船渡到加大拉，那里呢有两个被鬼附身的人，他们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他们对着主耶稣喊着说，大卫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耶稣问他们说，你名叫什么？他们说，我名叫群，因为这是附着他们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这里说到的无底坑 Abyssal 就是监禁那些邪灵恶鬼的地方啊。那时候呢，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就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面去。耶稣呢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个人出来了，进入猪里去。于是呢，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加利利湖里面淹死了。我想你还记得这个故事的。无底坑这个 Abyssal 这个词呢，也是圣经里面的其他经文里出现过。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读到的呢，是有一个天使得到了无底坑这个监禁邪灵地方的钥匙。在启示录第17章里面，敌基督就是从无底坑里出来，到时候呢，我们会做出更多的解释。当主耶稣基督再次来到地上建立上帝国度的时候，他是与他的圣徒一起来的，而撒旦将会被捆绑起来，被丢进无底坑里1000年。等到1000年的时间过去之后，撒旦会被暂时的释放出来迷惑列国，然后呢，他们会被抓起来，被扔到硫磺的火湖里去，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有一天，死亡和阴间要交出在其中的死人，他们都要照个人所行的，站在神的白色宝座面前受到审判。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20章的时候，会更详细的讨论这件事。那些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找不到名字的那些个人，他们将会被丢到火湖里去。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常常提到的阴间，也常常被称为是火湖啊。除非我们有一本圣经索引，否则呢，我们就很难知道圣经里到底是说阴间呢，还是在说的火湖。地狱或者是火湖和阴间那是不一样的地方。主耶稣形容这是一个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是监禁所有邪灵最后的地方。第一个会住在这个火屋里的呢，就是兽和假先知。当耶稣回到地上，在这里建立神国度的时候，他会用神的道将这兽和假先知先摧毁掉，然后将他们扔到火湖里去。在1000年之后，当撒旦出来短暂的迷惑并且悖逆主耶稣基督统治之后，圣经启示录第20章第10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他们不是在那里被消灭，也不是在那里被灭尽，而是一直的留在火湖里面受痛苦。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14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随后将要发生的结果，就是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地方呢， 就是要给那些拒绝了神的爱，也拒绝了主耶稣基督为白白预备救恩的人们所永远停留的地方。所以啊，希望在你的心里能够将这个地方呢区别出来。很有意思的是，当耶稣再回到地上的时候，他将各国聚集起来面对审判，然后呢将他们分别出来，如同牧羊人将绵羊和山羊分别出来一样。对那些在他右边的人们，主会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呢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然后呢会对那些在他左边的人们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永火不单只是为人们预备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为那些悖逆的撒旦预备的，还有为那些加入撒旦的阵营一同悖逆神的人们所预备的地方。有一点要特别留意的，也是我不想要让你们觉得混淆的事，在圣经当中呢还有提到另外一个类似的名词 Tartaros， 这是希腊人认为比阴间还要低深的一处地方。这个名词呢在圣经中只有出现过一次，就是彼得说道，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里的黑暗坑中呢就是 Tartaros。 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呢现在回去看启示录的第九章第一节。约翰在这里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约翰在这里所看到的星呢，我相信应该是指的撒旦。他呢是天使之一，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现在让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一章，主耶稣这样形容他自己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基督为那些被捆绑起来的人打开了监狱的门，他拥有这个钥匙。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将这个钥匙交给了那颗坠落的星。而在启示录第九章第二节里面说到，现在这钥匙将要打开 Abyssos， 就是无底坑的门。启示录第九章第二节说，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被锁住的轴洞，就是进到无底坑的通道。当天使将它打开之后，就会有烟从无底坑里冒上来，覆盖住地球，使得太阳都变得昏暗了。启示录第九章第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约翰尽他最大的努力，试着去描述他所看到的事物。他将看到的东西最接近的解释呢，就是蝗虫，它们随着烟飞出来。启示录第九章的第三节又说，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啊，当你被蝎子刺到的时候，哇，你会有很刺痛的感觉。好，因此这里说到，这些蝗虫随着烟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启示录第九章的第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他们呢不会伤害地上的草。因此呢，这些呢是有智慧的生物。当然，草和树木通常都是蝗虫的食物，它们主要就是去伤害地上的草和树木。这些个蝗虫能够 完全的覆盖整个区域，但是现在呢，他们不会去攻击草。启示录第九章第四节，和各样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好，现在呢，神在这里开始做出区分了。你还记得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我们见到有144,000人，他们的前额上面都被印上了属于神的记号吗？因此呢，他们不会受到从四方吹来的飓风的伤害。啊，现在呢，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区别了。他们呢，也不会受到这些从鬼魔而来的像蝗虫一样的可怕生物的伤害。这个144,000人不会被这些生物所咬而受到极大的痛苦，他们就是那些在前额上面有属神印记的人们。启示录第九章第五节说，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苦5个月。这个痛苦呢，就有点像蝎子蛰人一样的痛苦一样啊，所以这群可怕的带有能力的生物，他们会咬人，并且呢给人们带来非常剧烈的痛楚啊，因为他们是一种有灵的生物。所以你就不能因为跑到了地下室，或者是你将自己关在衣柜里面，就能够躲避他们了啊，不被他们咬而受痛苦了，你是无法逃离他们的。而在这个地球上，这种情况呢还要持续5个月，人们要因为这些从鬼魔而来的生物而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当你听到了这个可怕的审判，那么你会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呢？以将来面对这些灾祸呢？我希望呢，你能够赶快的相信耶稣，你能够得到拯救，脱离最后的大审判。
听众朋友，这次的讯息我听完了，谢谢查克老师带给我们这些提醒。一会儿呢，他要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你对这次的分享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感想吗？如果有的话，请写信给查克老师，或发电邮，或发短信跟他交通，让你明白圣经的真道，为主的再来预备好自己。下次我们进入启示录第九章的第6-21节，查克老师将继续为我们讲解第5个号角。如果你有圣经，请预先阅读这段经文，到时候就能更好地领悟所分享的讯息。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请一同领受祝福。愿神与你同在，愿神在这一个星期里面祝福你，愿你在这一个星期中与神有着更深入的关系，因为末后的日子会越来越黑暗，而基督徒所盼望的也将变得越来越明亮。耶稣基督就快要回来了，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久，他要带着我们离开这里。从前神将义人罗德带离开那要降下灾祸的地方，将来呢，神也会将那些属他的子民带走，因为他知道那些人是义人， 但是他会将那些不敬虔的悖逆的人们留下来，去面对审判的日子。因此主耶稣说，这些事情都要临到，也会过去。所以我们只要举起头来仰望神，因为你得到救赎的日子快要来到了。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